我们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晚上，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应该会从12章一直读到16章，我们已经看完16章，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整本的罗马书。那么在我们进行仔细的来看12章到16章以前，那么我想我们先要给弟兄们看几个图片，因为等一等我们在交通的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些重要的地名啊，我们所以为了给弟兄们有一些印象，我们为了免得打岔这个整个的聚会，所以我们先把有一些的图片就在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所以我就稍微做一点解释。OK， 现在我们看的这张图哈，就是罗马的地图。那么大家都知道，根据启示录第17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兽啊，特别告诉我们兽的奥秘，告诉我们这个兽的奥秘。那么敌基督呢，根据启示录第17章那里讲到，那个兽不是有7个头吗？那么那个7个头呢？圣经说是指的7个王，同时呢也是指着7座山，先是7座山，然后又是7个王。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呢是有名的7山之城，它一共有7座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去，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有名的河叫泰伯河，那是在他们这个城的西边。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罗马，古罗马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大概是这个样，像梨子的形状。那么然后呢，这里一共有7座山，这个是它的，这是它的河。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根据启示录啊，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那个17章就是告诉我们跟罗马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个大概你这个是远大概是7座山。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最有名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在罗马竞技场的这一头，这里有一个长方，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叫巨大运动场，巨大的运动场啊。那么然后就在这里，这个跟这个建筑的中间，这个山就是这个7座山里面最早的一座山，那就是所谓 Palatine 山。这个 Palatine 山我们叫 Palace， 就是圣宫殿，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因为在保罗那个时候，在这一座山的附上面，所有的建筑物几乎很多都是皇家的建筑物。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把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是罗马怎样是7山之城，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好，那我们看下面一张的图。那么这个就是古罗马的，这就是古罗马的城。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泰伯河。那么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在保罗的时候很重要的。保罗那个时候他不是御营全军，是派了兵丁来为他带了锁链，就是特别在保罗在做监狱的时候。那么御营全军他们住的地方，驻守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是今天罗马是罗马火车站的地方，在罗马火车站的附近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古城墙，大概的古城墙。那么我们刚才所说，这就是 Circus Maximus， 就是那个巨大的运动场。那么这就是罗马的竞技场。那么大概就是说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罗马竞技场，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的，我们现在提醒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早期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竞技场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考古学家那么根据这些考古的资料大概可以猜出来。那么竞技场当然是今天罗马的，可以说是罗马的象征，到罗马城里面是个象征啊，但是其实呢，在保罗那个时候，或者保罗写这封罗马书信的时候，这一带根本是可以说是一片的，根本是个湖，人工的湖。那么那个时候呢，尼禄呢就在这个附近呢就盖了一个很有名的花园。那花园的出口呢，大概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从这里你可以想象，这是人工湖，然后这个花园从这里就进去了。 那么整个的宫殿叫做 Golden House， 就是说不是白宫，它根本是金宫，什么东西都是黄金做的。那么尤其你在那个花园里面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树叶不是真的树叶，都是金子打出来的树叶。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然后呢，我们晓得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建筑是很宏伟的。那尤其是有很多的建筑是专门是国宴用的。那么在这个宴会厅里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上面有个转动的天花板。那么不时呢，它有的时候会从里面就飘出那个香气出来，或者有的时候那个花呢也会从上面飘出来。所以你很少看见这样的建筑。所以等到尼禄呢，他搬进去以后，那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从此以后，我终于可以过人的生活了。”那从前都不是。那么就在这个进口的地方啊，因为到时候你要看两排啊，进到里面去，他这个不是进门就到了皇宫，他进门以后还走很长的路，两旁都是火炬，都是火把。那么就在这个门口的地方，那么就在门口这个地方，他就立了一根像。这个像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有历史以来恐怕最大的偶像，最大最大偶像。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懂得历史或者有点考古常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到过这个地中海有一个岛，就是在小亚，在以弗所南边那个岛叫罗底岛，那个都很有名那个岛。那么那个岛有一个所谓这个七大奇观，古时候的七大奇观之一。那就是说当你这个船呢从港外慢慢往进港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经过个大的偶像。那么那个大的神像，那个大的偶像是那是七大奇观之一啊。那么他呢，他腿啊刚好是打叉张开的。那么所有的船呢就从他的这个两腿底下这样进去，所以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据说呢，这个尼禄的那根像，那个偶像，他自己的像啊，完全是他自己的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在保罗的时候，在罗马最大的偶像不是朱庇特了，也不是什么丢斯神了，你知道，在这所有偶像里面，位最大的是皇帝，他们皇帝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为自己立了个像。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受逼迫，因为如果基督徒不对于皇帝敬拜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政治犯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后来整个的逼迫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记得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后来保罗做监五年以后做监牢的，那个时候的罗马是这样子的罗马，那个时候罗马你看这一带都是人工湖，附近风景非常的美丽，而且呢他也借助那些罗马的 aqueduct， 就是那个水区水管，那么从好多地方就把水引进了。那去过罗马你都知道，所谓罗马假期啊，你喜欢看那个喷泉，那个喷泉的水哪里来的，都是 aqueduct 带进来的，所以那是非常奢侈。你看里面那些雕像那都是用美术的，那么大家去过罗马就知道。那么今天你所看见罗马，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尼禄是怎样的奢侈，怎样的所以我们在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么可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还都是湖。那么等到后来尼禄过去了以后，他的后面后期那些皇帝呢，那谁带的这个竞技场呢，那就是提多太子盖。你记得提多太子主后70年不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吗？他掳了大概6万的犹太人，结果是用6万的犹太人做奴隶把这个竞技场盖起来的。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所看的竞技场是代表罗马，不错，但在保罗那时候根本没有。保罗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说，事实上那个时候这个等到后来保罗寻道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受逼迫，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火把是怎么点的呢？是用基督尸体外面绑个野兽皮然后在那点。所以如果你看见那个皇宫里面金碧辉煌，到处都是圣徒的鲜血。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写信给罗马，尤其是罗马书。你等到今天我们要等到罗保罗最后他有个结尾很特别，你的保罗有一个结尾啊，是所有圣经书所有书信里面没有这样结尾的，那这和罗马发生关系。所以我确定是为什么我们先讲这个，因为我们等等讲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这个 我们不愿意去打岔这个零，所以我们先把所有大概的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先用图先介绍一遍，然后再下面一个。我们说过是第一张图，就是根据启示录第17章9节到10节，不是七头就是七座山七位王嘛？那七座山就是这里的七个山啊。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最要紧的山是巴勒汀山，那巴勒汀山的这个西南边呢叫 Aventine 山，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是 Calentine Hill。那么所有的穷人呢多半都住在那里。那么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罗马的教会是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最后的两个，你看看他们的名字都是奴隶的名字，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住在这里啊。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根据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三个地方，因为那里很明显，因为五个地方弟兄们聚在，第二个第三个他们多半是在这里。那么百居拉跟雅居拉他们聚会的地方大概在这里啊，所以大概大家有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山呢就是这个御营全军他们驻扎的地方，御营全军驻扎的地方。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竞技场呢是在这三座山的中间，那么现在是经济场，不，那个时候都是什么？都是湖。好，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罗马的竞技场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你再往这边走，那因为这里已经靠近皇宫了，所以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那个御营的全军那驻扎地方应该在这里，所以大概这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的这个。罗马，那么这几个人头呢？因为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要他们拿个铜币？那么这个都是该杀。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第五、第六，我们所说的七山之城。好，我们再上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的话，你会发现有个什么罗马市集，是 Roman Forum。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的话，你还能看得见这个废墟。那么但是呢，保罗那个时候所看见的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根据考古学家的资料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要紧，如果大家去罗马看的话，最要紧你要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罗马是比保罗那时候所看的罗马要多得多，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重整的话大概是这样。再下面一个，好，这是罗马竞技场，我们讲过了。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保罗，他说他上属于该撒，所以现在保罗那个时候所看所有的罗马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看见上面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上面这个天花板会转的夜宴厅，这个是今天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已经今天的样子还是很有样子啊，就是多少年多少千年以后。但是这个麋鹿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美的啊。那么这个是用电脑合成的，就是说这个是今天的古迹嘛，就是所以大概麋鹿那个时候，如果保罗有机会能看到的话，因为是非常可能的。那么保罗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大概罗马就是不是竞技场，在竞技场附近他应该是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么保罗不是要上属于该撒吗？他说我要到那该撒的会堂前面去。那么该撒的会堂在哪里呢？那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罗马市集，这就是罗马市集。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有个大厅，这个有个大会堂，这个有个大会堂。那么当你到了这个大会堂以前呢，你一定会经过这个庙，这个庙就是犹流大地的庙，就是刚才我们说七个头的第一个。所以圣经说他的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因为他自己称他做神。所以你看见保罗一进到罗马以后，你就发现说他事实上他所面对的，他一定要他那个时候的行为，他一定会看到那个犹流大地的庙。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受逼迫，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那如果 保罗要上诉于该杀的话，那这里有一个大会堂，他名字叫犹流大会堂，那个名字和犹流大帝是一个字，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这里。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你到罗马去，你还能看到一些废墟啊，你大概可以看个样子保罗那个时候的罗马大概有多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整理过了以后让弟兄姊妹有印象。当然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还没有说他要上诉于该杀，因为他以为说他要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结果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等到他锁链带着锁链，那是五年以后，那没有错，保罗的的确确是是到了这个地方，最后他终于在皇帝面前做见证。好，最后一段。好，对，这刚才我们讲过是古罗马的那个古罗马的城大概样子的样子。再一张。好，我们有了刚才的一点点概念以后，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到罗马书，就是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堂以后，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呢事实上是分作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这里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是讲到神的救恩，所以前面八章呢是讲到救恩的全备，接着三章呢就是九十十一是讲到救恩的稳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十二章一直看到十五至十六章，那么很明显的这我们已经说过那是指着救恩的结果。那么救恩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是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什么，那就是腓立比书这里所说的仁义的果子。那仁义呢是为了造词，其实原文那个仁字是没有的啊，就是中文是为了造词好听好看，所以呢仁义，那其实原文没有仁只有义啊，所以事实上呢是结满了义的果子。那么不要忘记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这个罗马书讲什么呢，罗马书乃是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那么这个是福音，但是这个义呢要结出果子来，那么他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以可以说前面九可以说前面的十一章呢是理论，是救恩的理论，但是呢等到我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那就是救恩的落实啊，我想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的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他是过一种的生活，是显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追根究底，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呢，那么原因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当我们有了当我们得着了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在我们身上应该会有哪些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从十二章开始的。那么十二章一开始是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所以这个字就是代表说承上启下的，那么这个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真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全备，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是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那么这个慈爱这个慈悲就是慈爱，那么这个慈爱是什么爱呢，就是那个不能与我们隔绝的爱。所以不要忘记有人说的没有错，这个九章到十一章好像括弧一样，严格说来呢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话好像直接就连着第八章的话，如果你连着第八章的话你就很清楚， 第八章告诉我们说，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的隔绝？没有人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讲完了救恩的全备以后，他不知不觉的，好像他不知不觉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谁能够与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浇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时候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神，在这里保罗劝我们，他为什么劝我们呢？就凭着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哪一件事呢？就是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活祭和奉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燔祭。你知道旧约有好几种的祭物，有燔祭，有赎罪祭，有平安祭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许多祭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的特点在哪里呢？燔祭的特点就是，对不起，这个燔祭的特点呢，燔祭的特点就是它无论是牛也好，无论是羊也好，它是整头的献上。那么就算人贫穷，他不能够献牛献羊，他一定要献上整个的燔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当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所指的祭乃是燔祭，就是旧约燔祭所代表的。这个牛本来是耕田的，这是它的用处，但是当它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它的用处改变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神的救恩，一个人如果真的能感觉到神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他很自然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因着爱，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激励他，所以呢，他很愿意自动并且愿意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本来我们在钱里面非常有用，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用的，但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说，等到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用处改变了。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用处最大的时候呢？就是你看见本来一头牛摆在那里，本来一头羊摆在那里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它已变成灰烬，已经变成一团灰了。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为什么燔祭又称作馨香的火祭？因为馨香那个之气呢，就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所以这里说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祭乃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清楚，基督徒不光要相信，信是很重要的。你看见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一切都在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乃是一切的开始。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成长，那不要忘记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我们知道说这个奉献，如等到我们奉献了，你看这个基督就开始长进。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因为我们的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你知道一个做母亲的，他很容易把牛奶倒在奶瓶里面，这个很容易，但是要把奶瓶啊倒在小 baby 小那个婴孩的口里面就很难。他不张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知道他不张嘴他是不会长大的。但是这个时候，所以呢，许多时候呢，那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鼻子捏住，让他嘴巴就张开了，然后呢这个牛奶就进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从来不做这件事，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总是说等他自己情愿，就像雅各书所说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因为神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做，如果让我们，神如果要让我们在，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的话，神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 如果我们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怕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畏缩，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犹豫，神就不做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你怎么，如果神不做，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称义成圣跟得荣耀？因为我们说这不是我们做，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做不成功的。所以一定要圣灵要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他尊重我们的主权，那最要紧的就是你肯不肯把你主权交出来，你肯不肯说让你求你在我身上做。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去看牙医，因为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好像上断头台一样，那的确有一种的恐惧。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在你的奋斗，你在你努力，像有很多小朋友坐在那个牙医的椅子上，他就是跑哭啊闹啊，那牙医不能，牙那个牙医生不能做什么。那么只有等到你愿意，你说你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你告诉主说，现在你可以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这个救恩，里面当然包括称义、成圣、各得荣耀。从基督徒的入门一直到长大，那弟兄姊妹，这个通通是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既然不是我们做，一定是圣灵做。既然是圣灵做，但是圣灵他不会做，除非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基督徒常常忽略的，我们讲的奉献都是讲的献身，我们讲的献身都是只是传道来说的。不错，你奉献也许会做传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如果奉献一个基本的意义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你只有让神来做工以后，你才能为神做工。那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听见大使命以后我们就去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对谁所去的呢？他是对门徒们所去的。那么这些门徒们，主做了什么事呢？在主对他们说去以前，主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你看见吗？人可以有一个运动，人可以在那推动一件事，说我们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从来没有到主面前来，他怎么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传教士不是不要去，还有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去，他们很热心，他们从来没有坐下计算代价。我已经见过好些年轻人，他们真是很爱读，真是很火热，他们在哈佛读书是很好的，是可以说是资优生，他觉得这样的人一定要被主用。好了，他真的要去，但是弟兄姊妹，他不知道说这个去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做什么，这是不错，我们都该神的仆人。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去以前，我们一定要来。奉献就是告诉主说我来了，奉献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来跟从你。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呢？今天的难处就是人只听见去，或者人只听见人的鼓励说去，他有没有听见主说去？如果听见主说去，我们的主不可能叫我们去，而在以前没有叫我们来的。你去读保罗，你去读这个谁的，你去读这个门徒的历史，很清楚的，是等到他们跟随主三年半以后，你看见说，然后他们，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彼得结果三次否认主，你看他们中间还有怀疑的，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彼得也在那里，你看见雅各也在，你看见约翰也在那里。然后主复活的时候，主也带着他们复活。你看见经过了这么多功课以后，然后主才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否则的话，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历史。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那主特别大大的用他。他本来是黑社会的人物，我不是指台湾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的事情，他是根本是黑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结果他蒙恩得救了，主实在是用他。
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他到了巴西以后，他必须要这个精神负荷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到医院去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不是人做的。今天我们讲因信称义也好，今天我们讲因信成圣也好，今天我们讲因信得荣耀也好，有一件事千万要记得，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没有人能够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根本不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扣在自己手里，然后现在我们要为神来做，那就是你只听见他对你说去，你从来没有听见他对你说来。来，来到爱的泉源两岸，来，来到生命的供应的地方，让他天天供应，让他天天喂养你，让你长大。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你一个长大的缘故，现在你可以消20公斤的东西，但如果你把20公斤的东西让3岁的小朋友敲，你是把他压垮了，你不是爱他，你是害他。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孩子怎么长大，他连嘴巴都不张开，你奶怎么灌进去呢？所以只有他嘴巴张开的时候，现在他慢慢就开始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保罗给我们一条很明显的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神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送给别人的话，传给别人的话，第一件事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今天严格说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怕没有热心的人，有很多热心的人，但是问题，你知道有个基本的问题要解决，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很严肃、很严肃的挑战，因为下面的种种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明白吗？关于十字架的救赎，整个的救恩是从十字架开始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义要结出果子来，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奉献，因为我们普通，你知道，所以很多的特别聚会到了最后一个就是献身的。很多年轻人很害怕，他前面几个聚都参加，最后一个聚就溜掉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知道是传道人一定要献身了，然后那么我还听说从前有这样故事啊，从前在大陆就这样子，你要献身的时候有个大的中国地图啊，然后呢他就在这鼓励大家，那么有的人爱主，他说好，你要打哪里去，你手就指这个中国地图什么地方。有的人真的爱主，在那么像那个时候热血奔腾的时候，他一直就指蒙古，但是结果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去过蒙古，很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有人的鼓励，用人的办法，你能够鼓励一般年轻人，但是三分钟热血的。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和年轻人讲清楚，这条路我们的主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去鼓励他们，我们不需要去鼓动他们，这是世界上做的事情。世界上乃是利用人热血奔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做了许多事，等到他们冷却了，他们就开始后悔了。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路，所有的奉献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为什么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要他来走3000的路程？因为那3000亚伯拉罕随时可以后悔的，那3000亚伯拉罕随时可以撤回他的奉献。我们知道在美国啊，这个那些推销的人实在是三寸不烂之舌，尤其他们都是在他们礼拜六一定不来，因为他知道先生在家里，他们一定等到先生不在家的时候，然后他就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那些主妇们就买了这些真空吸尘器。所以后来呢，这件事情发生太多了，所以后来美国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不错，他是签了约不过，但他几天之内可以后悔的，几天之内可以后悔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保障，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我们的神从来不用我们热血奔腾的时候，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故。我们的主乃是在我们最冷静的时候，当你坐下来坐下划算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看见吗？有许多人根本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计算的。坐下来计算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你的血都是热的。所以你晓得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的岳母犯了什么病？热病。所以热一退了就可以开始服侍主。你知道很多人不能服侍主，他太热了，你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奉献，不要忘记服侍主，趁着我们火热的时候，然后他要我们奉献服侍。你如果真的看见这个罗马书前面八章所给我们看见主的救恩，他多么爱我们，你看看弟兄姊妹，什么都替我们做了，不光我们刚刚出生，连我们进学校，后来我们怎样的进入家庭，从头到尾，你看见圣灵已经为我们全部张罗了，什么都不必做。那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主为你所预备这些救恩，你很自然的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因为既然你不做了，你不能做了。因信称义就表示白白称义，因信成圣就表示白白成圣，因信得荣就表示白白得荣。你不做谁来做？当然圣灵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奉献是非常非常重要，奉献可以说是基督徒成长的开始，相信是基督徒得永生的开始，是生命的开始。但是奉献呢，那是成长的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肯奉献的话，他可以听懂这些道，他是永远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因为圣灵要成全不错，但是圣灵需要你和我的合作。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下面很自然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不要忘记保罗是对谁讲的，保罗是对罗马的圣徒讲的。那个时候的世界，你要找一个典型的世界，你要找一个世界的精华，你到哪里去找？在罗马找的。罗马所代表的是所有世界的精华，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到了罗马，你就知道这是世界。所以纽约到现在还是世界的首都啊，它是金融首都。为什么纽约金融首都呢？因为你在纽约你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你也能找到全世界最坏的，这是纽约。那么那个时候在罗马就这样，罗马你如果要知道罗马帝国怎么回事，你到罗马就好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最为难你的世界是什么？是罗马。因为罗马乃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根本就是罗马帝国的心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可见弟兄姊妹，罗马有最丑陋的一面，罗马也有最美的一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世界只有可怕的一面，就不可没有这件事。如果这样呢，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就被世界裸去了呢？所以不要忘记一个真正奉献的人，那下面接着是什么？你就能听见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模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啊变成世界这个样子。世界有很多样子，你知道吗？现在的领带和20年领带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世界有一个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带一种的领带。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很自然的世界就远远的就在背后，你就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然后一个奉献的人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心意就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原文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得救以后是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呢，我们还是从前的思想情感意志。因为你想想看，亚当这个生命已经多少年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心思还是老旧的心思。我们的生命是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心思还是当初被这个世界扭曲的心思。我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许多事情的看法，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还是从前的价值观。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稀奇，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圣灵在我们上第一个工作，我们叫圣灵当然住在我们的灵里，然后呢他现在就开始要占有我们的魂。如果你奉献给他的话，奉献就是说你可以来占有，所以这个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事就是要变化更新，我要更新什么，要更新我们的心，要改变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奉献以后，你就看见说奉献以前和奉献以后，你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你对金钱看法不一样，很多的事你看法都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去做，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而且变化。那么只有当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年轻人问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首先那个条件，你爱不爱神的旨意？有年轻人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凡是和我的意思反对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难怪人怕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有的人说，主啊，我现在要到香港去，我到底是做华航呢，还是做国泰？那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寻求？你真的爱神的旨意吗？还是你怕飞机掉下来？你叫许多人寻求神的旨意，他怕他吃亏了。很多弟兄们说，现在我要寻找另外的一半。那为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问说，主？其实很多人在没有祷告前，他已经决定了。在没有祷告前，他已经看上了，他没有祷告前，他的心已经动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明明把他挡啊已经放在向前或者向后，他还要在那问神说，神到底我向前还是向后？你已经向前了吗？怎么还要问向前向后呢？你如果真的要祷告的话，你应该这个把挡放在空挡才对啊，明白？你只有在空挡，然后你说我向前还是向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的意思已经代替了主的意思。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要帮助年轻弟兄们，很多年轻人弟兄们问你，我来问你说，是这件事我可以做吗？那弟兄姊妹，你要问他，你为什么来问我？你是不是来问我以前你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你不喜欢那个答案，你希望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不小心带年轻弟兄，你会把他漏带错了，你总得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爱不爱神的旨意？所以何寿恩姊妹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很多人问我说，为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说呢？他说 95% 是顺服神的旨意， 5% 才是明白。我们刚好调过来，我们要 95% 明白，然后 5% 在顺服神。但是很稀奇啊，圣经明明说，你们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晓得。你看见吗？这个立志、顺服和顺服在先，明白在后。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爱不爱神的旨意。你若爱神的旨意，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你这个人必须是奉献的人。当你奉献以后，因为心思更新而变化，现在你的价值观慢慢的就靠近圣经的价值观，就靠近圣灵的价值观，那慢慢的你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你愿意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就是什么，神的旨意不是不能明白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奉献。如果没有奉献的话，你看见说他自己是主人，他说的算。但是谁把自己奉献给主，你看见说主才是主人，他自己愿意做爱的奴隶，他愿意拣选主所拣选的。你想想看，当这个弟兄，当这个姊妹，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下面你看见他当然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等到从十二章开始以后，你看见这里保罗所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明白神旨意和我们的心思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和圣经的价值观是十万八千里的话，你不会明白，因为你脑子里面一直以为这个才对，这个是它的价值，这是它的这个价值。结果就是呢，我们就误会了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清楚，从奉献到心思更新，一直到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思有关系。所以难怪很多人不相信主以前，他就是不大懂得，他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事情世界上他能明白，但是对于属灵事他一点都不明白。反过来说，我还记得我岳母的见证。我岳母呢，她在世上的时候，她事实上她是个旧式的女子，就是她还是裹着脚的，那么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很奇怪，她这个普通的中央日报看不懂，现在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中央日报，那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中央日报，那么然后他看中央日报看不懂的，但是很奇怪，同样的字摆在圣经里面他就看到。那每一次我和他在一起祷告，他在一起交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里有一位姊妹他真的是认识主的？那弟兄姊妹，他怎么知道，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你听听他讲的，也许可能比一个学校里的教授可能更能够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稀奇的很。同样的是中国字，摆在报纸上他看不懂，摆在圣经里面就看得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稀奇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把自己完全献上，那现在圣灵接过去，他很自然的叫我们心思更新，然后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知道说，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要过正常基督的生活，如果我们要长大的话，整个的秘诀就在第一节、第二节。所以非常简单，我们这一次虽然讲了很多，但如果你记得这两节圣经，而且真的能实行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够你一辈子用的。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要弟兄姊妹一辈子都能够使用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还在讲下面？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么大的救恩，他不光救了你，也救了别人。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是你一个人是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你发现有好多人都像你一样。所以我们一生下来不是孤儿，不是一个人，生下来不是独子也不是独女，一生下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周围有好多和你一样蒙恩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读前面的八章，就前面八章我们的感觉里面都是讲到我怎么样因信称义，我怎样成圣，我怎样这个得的荣耀，那这都是真的。我们知道说，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活是对个人，你一定要个人相信，没有人可以替你信，你不能替你的儿女相信，你看见你儿女还得要自己相信。所以就是福音是对个人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光生了你，神也生了别人，也生了别人，也生了别人。所以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你发现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一切都很简单。但难度在哪里呢？难度就是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何止千万，而且在你同一个村子、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方，你看见主的恩典到这个地方，主不是救你，也救了，还就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结果呢？事实上，我们生在一个家庭里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是写信给谁？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圣徒，对不对？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罗马十六章，现在我们先来看罗马第十六章，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十二章。那十六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替我们的李弟兄想一想，恐怕全 我不知道这个罗十六章里面是不是第十六章最难背，因为第十六章有好多三十几个名字，那个名字都是外国名字。如果张三李四李白杜甫就很好，这都不是，这都是希腊和希腊的名字，而且是罗马的名字。所以你要一个字都背得不漏，恐怕不大容易，是不是？我想十六章恐怕很难。十六章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有三十几个名字。那么现在要点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罗马的教会很稀奇。这个罗马问安的时候啊，在前面问安的时候啊，圣经没有说问罗马的教会安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这样问安，没有的。你看这个起头，罗马怎么是的圣经怎么问安的？第一章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明白吗？但是呢，到底圣经有没有讲的教会？有。可是呢，圣灵的表达的方法很稀奇，他并不像别的保罗的书信，他就直接了当，比方说写信在神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清清楚楚，对不对？但是罗马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第一个，保罗对于罗马的问安，他没有说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写信给您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然后我们才晓得，那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有100到150万的人口，那是个大的都会，不要忘记，那是罗马帝国最大的。而且大家知道，刚才我们所看那个七三之城，那个范围是很广很广，就包括在七三之城里面，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等到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才发现保罗写信给他们那个时候，许多的圣徒其实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第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三节，问雅居拉、百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直至度外。然后第五节，我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那不要忘记，很明显的罗马的教会是在哪里聚会的？是在雅居拉、百居拉，就是百居拉、雅居拉他们的家里聚会。那不要忘记啊，雅居拉、百居拉他们是支搭帐篷的。这个支搭帐篷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行业。你知道说保罗为什么他拿到这个公民权？为什么他拿到罗马的公民权？那多半是因为他父亲拿到。他父亲为什么拿到？因为他父亲就是支搭帐篷的。那支搭帐篷，那尤其大树那地方，到现在还是很多山羊啊。所以他们就是用那个山羊的这个，就是用山羊的毛皮啊等等，然后他们就做了帐篷，就支了帐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是因为保罗的父母是个父亲或者祖父。那对于大树有很大的贡献，那不要忘记，因为大树就是个罗马城，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对罗马的一个罗马城有贡献，所以国家就给了你公民权，所以保罗才说他为什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支搭帐篷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支搭帐篷，其实支搭帐篷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雅居拉、百居拉、雅居拉这个他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和他们在一起，那他的家一定是很大的家，那么必要的时候全教会可以聚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个聚会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第十节最后一句，问亚历多布家里的人安，然后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所以这里又是两个聚会点，你看，一个是亚历多布家，一个呢是西罗天安家，这是两个不同的家，所以已经是三个聚会点，很清楚的。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呢，你知道有的人为着读罗马书第十六章啊，所以他们就到那个考古学里面去找一些的资料，在石碑里面呢去找那些名字。所以有的人呢，所以为什么到最近大概不到20年，大家对于罗马十六章才慢慢开始更清楚，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有的人的确做了考证的功夫呢，他们就从那个考古石碑里面有很多几千的名字，那么从里面一个个去找， 当然不是希望说能找到这些名字，起码你知道这些名字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亚历多布和希罗天这个名字在这个古碑里面、石碑里面，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根本是属于御营全军的人。什么叫御营全军？御就是皇家那个御啊，御营全军，御营全军就是说那根本是皇帝的皇家的卫队。那么保罗他们后来五年以后坐在监牢的时候，那是谁派遣兵丁来把他带上锁链呢？那就是皇家的卫队，就是御营全军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宫廷里面的卫队，所以很可能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就是属于这个御营全军的，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住在皇家所住的地方。所以多半刚才我们所看那个地图里面，那么就是最早最早所谓巴勒斯那个山大概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在那个山的附近大概有两个聚会点。那么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那个山呢往西南边不是有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建筑吗，就是运动场嘛。那运动场的这边是另外一座山，叫做阿文坦山。这个阿文坦这座山呢，就是什么，就是亚居拉跟百居拉跟亚居拉他们住的地方，大概是他们地方。那么现在考古学呢已经证明，但就是说能够找得出来的的确确就在阿文坦才住在那个区的。那么而且从早期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也住在那个区。那不要忘记亚居拉是犹太人，百居拉不是，百居拉是典型的罗马人。那么这个亚居拉呢，这个和百居拉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呢就是住在那个区，所以大家现在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他们大概分散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一共三个聚会点。那现在我们看第四个，第十四节，又问亚顺其土，弗勒丹、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所以这里呢就称呼这些人叫弟兄们。那不要忘记圣经里的弟兄是包括姊妹的啊。所以从前有人倪弟兄曾经说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弟兄就他就对一个弟兄说，他说你好不好就请几个弟兄来。那么然后那个弟兄就反问倪弟兄说，你说的是男弟兄还是女弟兄？那这个非常合乎圣经的，这个圣经里面说 brethren 都是弟兄，弟兄是包括弟兄和姊妹，所以这里的弟兄们并不是指的是有男丁，也是包括姊妹在里面说的。所以这里这一班人是叫做弟兄们。还有下面一班人，第五个聚会点，又问菲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一个是百居拉、亚居拉，还有一个是亚利多布，还有一个是拿七树，两个家，那个大概在巴勒汀山那个附近。那么然后呢，现在这两个呢，一个是在一处的弟兄们，还有一个呢是在一处的众圣处。所以你看见可见有另外的两个聚会点。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根据圣经学者的考证呢，这里的名字都是奴隶的名字，所以我们就不要忘记在罗马的那个社会里面是有很多自由的公民，但是奴隶的人数是更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一共有6000万的奴隶，所以就算是在罗马城你看到很多很多的奴隶。所以保罗才说不分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因为的确有人是自主的，但有人是为奴的。那有的人根本一个字都不是的，像画外人，看见吗？那么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希利尼人，有的是外邦人，希利尼犹太人。那么而且你根据这些名字啊，是外邦人名字过于犹太人，这里有犹太人名字没错，尤其保罗讲到我的亲属，那个多半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严格说来是个外邦的教会。那么尤其这些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那么你从希腊的名字你才知道说他们是奴隶。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罗马这些人他们蒙恩得救。现在保罗把罗马把这个救恩告诉了罗马人，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已经蒙恩得救，他们结果就分散在五个不同的聚会点，他们在那彼此有交通，彼此有供应。那么最稀奇的，圣经说罗马的教会是在百基拉和亚居拉的 这个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所收信的人，你看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分在不同的五个聚会点。那么当然了，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说，保罗为什么要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呢？那就是这封信不光是为着第一个聚会点，也是为着第二个聚会点在那念，第三个聚会点在念，因为这个信呢要给众人读的。所以很清楚，保罗写的这封信，如果保罗说是光是给罗马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哥林多很清楚，哥林多大概只有一个聚会点，而且大概就是我们大概知道是从是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就是就是从城外，然后你慢慢往，它不是有两个港口吗？往北港走，那么大概就在那个附近，离会堂不远的地方，因为会堂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石碑，所以大概不远的地方。那么大概在如果你读罗马都已经告诉我们，保罗那个时候是被接待在该犹的家里嘛，而且这个该犹不光接待保罗，也接待全教会。你看能够接待全教会，那个家一定很大。但是不要忘记，大概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个大小大概是50-100人一样，所以一个聚会就一个聚会点。所以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很清楚的这些人，他们通通读到了。但是罗马不一样，罗马是一个大城，罗马不是像耶路撒冷，比耶路撒冷当然大多了，罗马也不是像哥林多，也不是腓立比亚，那么这么大的城，你看见吗？现在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现聚会点，那么很自然的，所以等到保罗写信的时候，你看见他很小心。他写信的时候，他特别是讲到写给众人，所以可见这个信从第一个聚会点传的，第二个传的，第三传的，第四传的，第五，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罗马教会那时候的情形。那么读罗马书的人呢，叫圣经学者呢，就非常纳闷，到底罗马教会是怎么开始，罗马的教会怎么开始的。那么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么希望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那么当然，如果你问罗马教的人，他们说是因为第一任的教皇是谁呀、啊？是彼得嘛，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彼得开始的。但你去读圣经也好，读历史也好，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罗马教会和彼得有关系。那么罗马教会很明显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保罗根本写罗马书的根本没有，还没有去。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说，这个罗马教会，当你真的把这个五个聚会点都读过，而且根据考古的资料，那完全叫你跌破眼镜。意思就是说，在那里的教会的结构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教会结构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个他们有的人是什么呢？如果有的人他们是从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当然五旬节不是，你记不记得有的人从罗马来，结果也许就听见彼得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就到了罗马，那么就把福音送给罗马，那你看罗马教会就这么开始了。但这里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离开五旬节的时候已经20几年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了这个20几年以后，你看这个罗马教会这个结构啊，和我们今天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和别的地方也不同，你看见吗？一面呢，你好像你读罗马书，你叫普通的信徒是写给长老或者众圣徒等执事众圣徒，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当然和保罗有关系，因为那些的教会是保罗帮助过，那这个和保罗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为什么有间接的关系呢？因为他问安的这些人都是保罗认得的，保罗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保罗又认得，所以证明说光是他问安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得到保罗的帮助，已经好几十个人已经得到保罗的帮助了，但是对于其他的保罗根本就不认识，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保罗可以间接有关系，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说他很稀奇，和其他的比方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呢你如果比方说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他写信给其他的比方说他写信给 比方说他写信给其他的教会像是腓立比，比方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他就凡是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还有诸位建筑那句长老，还有呢诸位执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啊，腓立比那个城市很小的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教会好像很上轨道的，这个教会好像很清楚的，你看有执事，有什么，有监督，有执事，还有众圣徒。但是很稀奇，这个罗马这个教会，第一和彼得没有关系，第二个跟保罗也没有关系。所以实在说来啊，这个罗马的教会根本就是圣灵开始的，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找不出，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完全跌破眼镜，意思是说怎么可能经过二十几年你看见了他们还是分在不同的聚会，你说他们是五个一点都不错，你们说他们是一个一点也不错，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里来聚会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就问说，到底这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经过了差不多好多年好多年大家的研究和追踪，所以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到底罗马的教会是大概为什么就像保罗在这里所问安的情形呢？所以慢慢的大家就清楚了。那么这个特别圣经学者也特别点出来，那就是说这个在罗马的教会非常像在安提亚的教会。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当这个教父罗，就当主耶稣的主，你知道根据我们主的话很清楚，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所以这是主的命令。但是你知道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很有神的祝福的时候，那些使徒们呢，他们就觉得这里的工作太大，本来是3000人，后来是5000人，已经8000人了，然后又是几万人。不要忘记，今天如果几万人一个教会，我们今天是那座 mega church， 那是个巨型的教会，你看见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看使徒们他们忘记了主的教训，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起点可以，但是不可以做终点。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留下来，所以他们都没有动。等到斯蒂凡这个寻道的时候，然后你看见逼迫就来了。那个神就用逼迫呢，就把所谓的情信者，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除了使徒之外，包括这腓力了这十些人执事，这些人你看结果因着大逼迫，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就开始往外移了。起头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结果你没有想到这些人慢慢就走到安提亚，起头他们不像有这个安提亚外邦人传福音，后来很稀奇他们对外邦人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就去打发巴拿巴去看看那里的情形，结果巴拿巴一看果然是完完全全圣灵自己做的，这个和使徒没有关系，你看见吗？耶路撒冷是使徒设立的没有错，哥林多和保罗发生过，这个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就问你，除了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之外，那么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哥林多的教会很清楚，那是保罗生的，很清楚。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安提阿的，还有一个呢是罗马的。那么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见圣灵就把这些门徒们打发到那里去，然后呢等到巴拿巴去看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帮助，他知道他自己有限，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的，那个人在大树，所以他到大树就把扫罗找出来。那么很感谢主，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了规模了，然后保罗才帮助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后来然后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就从安提亚打发出去的。那么安提亚教会就好像罗马教会一样，那里有四种人，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希腊人，一个犹太人，还有当地的叙利亚人，一共四种的人。但是很稀奇，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可见圣灵在安提亚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是在耶路撒冷里做的。那么后来你就会明白，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诞生的，但是你看见它是个过渡性的教会，
犹太的色彩非常的浓厚。
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就等到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谁呀、这个雅各，他说兄台，你看在这里信主的有好几万，这句话我们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很可惜，下面他怎么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如果你真的懂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话，我看你心一定凉了半截了。结果没有想到，比保罗也跌倒了那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传统的力量，传统的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真是大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灵就做一件很奇妙的事。到了结果呢，你看见这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从安提亚开始。为什么叫基督徒呢？因为基督乃是受膏的意思。那么这个基督徒呢，乃是受膏的一般人。所以很清楚，这些人完全是被圣灵充满，是受圣灵引导的，恩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耶路撒冷，他们有的人还在那守律法，他们所活出来的自居的心量根本不是什么，不是新约的信仰，不是圣灵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圣灵的工作还有就一种就是一个方法一条路。许多时候我们想把它格式化了，我们想把它公式化了，我们想把它规模化了。你看见圣经说风乃是随着意思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安提阿。然后感谢主，借着从安提阿，神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就走遍了小亚细亚，最少保罗走遍了小亚细亚，然后一部分的欧洲。那不要忘记，他到处不都结果子吗？然后这些到处结果子的人呢，他们有的人就移民，就移到罗马，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有的在这里得救，有的在那里得救，这些人都是认识比保罗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保罗一问安问那么多的人安。你明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是如果一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你问安没有几个名字你叫得起来的。现在保罗一口气能有这么多的名字，你的这些名字背后都代表一个家，从一个地方移到那里，从另外一个地方移到那里，从那里移到那里。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最大的城嘛，所以当然条条到了东罗马，所以很自然的从不同的地方，后来他们就到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就很像主在什么地方，在安提阿的工作。所以很稀奇，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见主，我们才晓得，就是说很可能安提是很可能圣灵在罗马的带领根本就和在安提阿的带领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就是了。那么好了，有意思在这里，如果保罗是很会组织的人，保罗可以说是个组织细胞很强的人，所以你看见他等到第一次出去布道回头的时候，从特别回头的时候，然后大概各城里面设立长老，你看很清楚的。但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说等到他写信给罗马教会，他明明知道罗马教会的情形，你看见他在这里他提到什么？他什么也没有提，你看他这里没有提到组织的问题。可是问题有一件是真的，的的确确这些人是圣灵所生下来的。那么好了，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不同的聚会点，那现在保罗怎么帮助他们？现在第一，保罗把他全备的福音告诉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他们既然得救了，又分在不同的聚会，他们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有的根本是犹太人，像亚居拉，那么有的你看见根本在皇家里面的，那的确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些人都因信称义，都因信成圣，最后因信得荣耀，那么这些人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从表面上他们是散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很有意思，现在你看一下为什么保罗劝他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那等一等你就清楚了，因为在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给我们看见身体，等到你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保罗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身体，稀奇不稀？那个身体在哪里？你去看，你去看第四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把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大概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怎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只要在哥林多，圣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稀奇不稀奇？那么而且这些罗马人，虽然他们在一个大都会里面生活，是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人文化不同，看法不一样，种族皮肤的颜色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怎么样做呢？如果真的他们得着了个全备的救恩，那么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那么不要忘记，所以当你读到第三节一直到21节的时候，那现在你会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么这个属灵身体就很明显的要发挥它的功用，而且要显出它身体的见证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今天在这个罗马，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在修，但起码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皮肤颜色的不同，文化教育等等的不同，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他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很，尤其在罗马，只有在罗马你能看见，有的是自主的，有的是为奴的，有的是希利人，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化外人，有的是聪明人。所以弟兄姊妹，完完全全好像是两极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叫他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等到你后来读到以弗所书，保罗的光更强了，特别是哥罗西书，你就看见原来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不大用教会这个字，因为如果你用教会这个字的话，就变成太官方化了。但是保罗所注意的什么？要注意一个实质，就是所注意的这个实际的情形。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见好像罗马的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那么整齐，好像不像耶路撒冷教会那么整齐。讲到组织，讲到外面，那毫无问题。你看见耶路撒冷整齐的多了，然后你看见哥林多教会整齐的多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在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它乃是基督的身体。你从以弗所书很清楚，那么而且它是个身基体，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你要怎么做呢？现在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他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他们什么能有个身体的见证呢？感谢主，你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21节，尤其这些人在罗马，他们要有个见证。这个见证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俱乐部，这个世界上有罗马的组织，讲组织没有人比罗马更厉害的。就是像一个一个这样的组织，一个这样的社团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把基督徒组成一个社团，你推动一个东西的话，那么这就是毫无疑问，在罗马你看有的人比他们都会，但这刚好是他们的危险。意思就是说，他们中间如果有能干的人，其实有啊，你如果读那个问安的里面，有的人已经比保罗先在主里面，而且是有名望的使徒。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些有做工的人，那么如果这些做工的人他们有任何一点的野心，他们如果用他们自己的杠材，他们就可以从他们周遭的那个社会，尤其在罗马，你知道罗那 那非常清楚的，罗马的法律是很有名的嘛，你很容易就从他们那里就可以吸取一些资源，那么这样罗马教会就应该起来了。那但是弟兄姊妹，你若读教会历史很稀奇，就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罗马的教会并不像罗马教所说的，彼得没有开始，而且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罗马的教会，你看见这里是什么？这里保罗告诉我们，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成为一个身体，怎么能够显出身体的见证呢？很稀奇，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讲的身体，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也讲到身体，这里很明显有两个身体。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 许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于奉献给主，没有人有证据的。但是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奉献给主以后，我们最好就是我们与主，主与我们有最亲密的交通。那么我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我只要到主那里，主就给我了。所以永远主与我，我与主。那弟兄姊妹，你可能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人，你不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但是不，主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属灵，你要长大，你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今天你没有主不行，今天你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稍微懂得和人来往，人际关系是最复杂最复杂的。尤其是神的儿女在一起刚刚开始很好，像度蜜月一样，那么、大家在一起彼此相亲相爱，你认识的越久，慢慢慢慢难处就来。所以你看见吗？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行，我换一个地方，因为你有个地方可以换嘛。人在哪里呢？你奉献给主没有困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怎么能够得到建造？如果你碰到不顺心的，你换一个地方，你看见就谈不到彼此相爱了，就没有功课可以学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给我们看，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不要忘记，你要知道圣灵，你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就是交在圣灵的手里，那圣灵可以有权对你做他任何的事。那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放在圣灵的手里，那圣灵一定根据神的旨意。因为不要忘记，因为教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我们的主不光是眼中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的主他的眼中乃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有神的儿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做奉献？奉献我们以为是只是把我身体献上，放在圣灵的手里，不做事在圣灵的手里。但是圣灵立刻就把我们放在他奥秘的身体里，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样你能才能够产生身体的见证。所以你再读下去，我们这许多人，然后再读下去，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等等等等，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所有的肢体就各尽其职。那不光如此，如果我们光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觉得在主手里就好了，那有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比任何人都高，任何人都大。但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你知道圣经为什么用身体来代表或者来形容？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教会的奥秘吗？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如果你认识我们的身体，你拿眼睛任何一个细胞，严格说来，根据那个细胞都可以产生一个完整的人。但是眼睛的细胞特点在哪？眼睛的细胞就是说，它虽然有很多的功能，但是他眼睛能看以外的功能全部压抑住了，所以你看眼睛只有一个功能。所以圣经讲到肢体，圣经讲到我们都是肢体，互相做肢体，圣经没有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细胞，有没有这样讲？如果圣经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细胞的话，细胞可以死很多，一天不知道死多少次。但是不，我们乃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为什么？因为肢体的单位是公用的单位。那公用的单位是什么？公用的单位就是告诉你说，你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产生一个人。但是现在为着成全整个的身体，你看见你有千千万万的公用，你只剩下一个公用，那就是看。你的手那个细胞有一个特点，它把所有其他的公用都压抑住了，它只能够进回手的公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只有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要忘记啊，那个细胞你把它单独挑出来的话，它我再说可以做成一个，可以产生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你把它放在基督，把它放在身体里面，它就受了很多的限制。我们这个人可以膨胀，可以大得很，但是因为主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现在你看见我们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乃是根据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着合乎正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谦卑。谦卑的功课是在教会里面学的。什么时候我们太方便了，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是打游击，从一个地方打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打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们怎么可能长进？因为圣灵给他最好的机会，你想想看，谁把我们放在基督身体里面？是圣灵。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奉献给主，主有完全的主权，那么主只有一个地方，只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就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大家彼此照顾，彼此照应，那么感谢主，在这里你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爱人不可虚假，恶恶要厌恶，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一味的款待不是 只吃牛肉汤或者是一味，不是、啊、那逼迫你们要给他们祝福，不要忘记啊，你以为逼迫你们都世界上的人，没有这件事。你如果真的就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看你许多时候很稀奇啊，因为你的舌头离牙齿太近，你饭吃的太快了，结果怎么样？牙齿就咬痛了，咬伤了舌头，这就叫逼迫啊。那为什么逼迫呢？因为你们两个太近了，你从来没有看见牙齿咬到你的脚趾头，因为离开你太远了。所以今天圣灵让我们学那么多功课，他把一个弟兄放在你的身边，不要忘记，要让你们一同做肢体。所以有的时候会受伤，会践踏，但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大家辅助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众，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身体里面的事。关于世界上的是第十三章，不要忘记，十三章是世界上的，但十二章是教会里面很清楚身体里面的。所以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救恩，这个功课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学的？乃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主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感谢主。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经历这些所经历的。然后你有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实行是很好，我看过有两个弟兄中间他们有过节，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一个弟兄就去另外一个弟兄洗脚，他真的为他洗脚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难处就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做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毫无疑问叫你想起山上的教训，是不是？毫无疑问的讲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不是？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山上教训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除了主耶稣之外，有谁能够活出那种的生活？你的问题刚好就是你的答案，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所以为什么你看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第二里路，能够爱你的仇敌？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当你活出山上的样式的时候，事实上你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叫世界上人完全看到的，那是借助他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教会的功用就是让这个世界上能看见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那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人格，人格是性格的总和。那今天我们有基督的谦卑，这是性格；有基督的温柔，这是性格；有基督的忍耐，是性格。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又有基督的谦卑，又有温柔，又有忍耐等等等，不可能的。 乃是我有一点基督的谦卑，他有一点基督的温柔，他有一点基督的忍耐。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人看见整个人性格加在一起，基督的人格，那就是基督的形象，这样人才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因信得荣耀，那现在你要给世界人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所谓身体的见证。身体的使命就是这个使命，身体的使命就叫身体渐渐长大，然后在爱中建造自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彰显基督是有限的，但是把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把罗马这些弟兄姊妹加在一起，那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人是奴隶，虽然那个人是自主的，但是基督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基督在那个人身上彰显。你看不见那个奴隶，你也看不见自主，你看不见希律人，你也看不见犹太人，你只看见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光景不就是十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景吗？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奉献第一件事，不是我你们不要误会我的话，不是说不要为主做，乃让主在我们身上做。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到蒙古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唯一忽略的就是我们的邻居，唯一忽略就是我们的社区。弟兄姊妹，这个社区不是你的责任吗？今天有的人他一天到晚做梦要到非洲去传福音，你连话都不通，现在你的邻居起码话都可以通，为什么你不传福音呢？如果你明明在这里，在你的社区里面让主的见证被主兴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见证吗？我们读圣经，这个世界上来读我们。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现在人不知道教会什么，今天人觉得教会不过是社团之一，但是不在这里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神。那这个身体怎么得到建造？这个身体怎么得到建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圣灵就没办法做那个工作。只有每一个人把自己都奉献给主，教会就开始，教会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地方一百个人聚会的时候，可以是一百个个人，但是可以是有教会的实体。什么时候有教会的实体呢？乃是这一百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奉献给主就是为主而活，不为自己活。如果一百个人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那你没有教会的实体。你可以带着很大的聚会厅，你可以外面有给一个很动听的名字，但是没有用的。圣灵所要建造的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请你记得，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如果你没有把它收回，你如果让圣灵在你身上有完全的主权的话，圣灵一做的一定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献上的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等到基督的身体被建造，它就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是什么？那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二章，十二章。那么，就着生命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就着功能来讲，教会乃是个灯台。所以你去读全本圣经很清楚啊，读到使徒行，读到这个启示录，教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需要灯台。那灯台什么意思？灯台就是教会。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世界中所产生的见证，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做光做盐，盐在那个时候是消毒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所以所有防腐的都是借着盐，所以盐不能失去味道。所以到了你读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罗马的世界上，它有个见证，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他的见证是什么？第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那不要忘记保罗讲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上的是谁呢？是尼禄啊，尼禄就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但是你看见吗？在这里教会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他不是不错，尼禄的的确确是暴君，但是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见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当然是不法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 我们知道说神有他特别的用人，所以在这里圣经你去看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稀奇不稀奇？罗马那么邪恶的政权，尼禄那么最后要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你看见基督徒对于国家的观念，基督徒对于在上的观念很清楚，保罗就给他们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基督徒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得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见证，不是因为做了基督徒了我们就完全不顾，我们就忘记了纳粮，我们就忘记了上税，当惧怕的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么到底如果这个在上这个用人错了怎么办？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神的事。你知道说神到的时候神会做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你要记得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所以到了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句话是接着上面的。他说当得罪的给他上税，你就要欠税。那么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当纳粮的纳粮。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那现在保罗就从亏欠在上掌权的，然后就来到世界里面每个人。当教会摆在世界里面的时候，神叫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同胞，怎么对待这些人，因为我们要赢得他们归向主的。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基督徒当你在当你在世界里面，你遇见这些神所创造的人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有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爱是不加害人的，所以爱是完全的律法。这是基督徒处世之道，这是基督徒当神把我们这些百合花放在荆棘丛中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是主给我们的教训。其实你回过头去看，这又是山上的教训。所以记得第十二章是我们在教会里，第十三章是我们在世界里，第十二章是身体的见证，第十三章是灯台的见证。当这个世界充满污秽的时候，基督徒要做一个见证。当这个世界有的人在那里不纳粮，有的人在那里不上税，有的人不惧怕，有的人不恭敬，基督徒要有一个见证，有一个不同的见证。那不光如此，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原则，就是凡事不可以亏欠人。那么等到这些不法的事慢慢增加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尤其是打仗的风声，你看今天美国他想用各种办法，他们一定要开始用兵。所以等到你听见打仗的风声，而且你看见世界上败坏的情况，当你把电视打开，你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特别在天亮前，我们知道这个黑夜是越来越黑的，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根本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呢，第十一节，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这个得救指的身体得赎说的，所以你看见将来得救说的比初信的时候更近，所以可见这个得救是指的身体得赎，那就是主快回来了，正时快显现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